传道书系列讲章三，时间的荒唐。传道书三章一至九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21年8月15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25年4月19日，校对甘小春。我们难道不渴望疫情前的日子吗？不想念那个我们热爱的人吗？不怀念癌症袭来前的那个家吗？对年轻人来说，我们对未来充满渴望，终于可以搬出去住，或许可以结婚了，得到那份想要的工作，或者你们中间的年轻人渴望有孩子，年老的渴望他们搬出去，或者渴望你那等待已久的度假，或者两口子都退休，享受好时光。大卫，马太说，你已经去过哪里？你想要去哪里？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讨论的。时间、生活阶段，最终都是虚空。先来看三章一至九节，时间的荒唐性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聚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几节可以说是传道书最有名的京句。这是首集优美的诗歌，14对相反的句子，从生与死到战争与和平，总共比较了28件事，四个一组，可以分为7组。作者有意使用了数学概念，七表达的是完整。每一对都是两极分明，把生命完全摆在我们面前，从摇篮到坟墓。我们会看到这首诗常常被误解成只是在进行描述，作者不是仅仅在告诉我们如何行，这一点他在后面会论到。作者没有说你做某件事情的正确时间，而只是简单的表达事情的发生，没有评论。你出生了，你会死去，其他一切事情都发生在这两件事情之间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耕种的时候，有收获的时候。你在适当的时候种了，或许仇敌回来把庄稼拔掉，或者天灾毁掉庄稼。也有杀戳发生，或者是你的牲畜，或者是你的家人。有时候建造房屋，有时候房屋大修，或者拆毁，或哭泣，或嬉笑，或哀悼，或跳舞。还有婚礼、葬礼、怀孕、流产，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。抛掷石头和堆聚石头比较难理解一些，有人认为是指仇敌袭来，把石头扔到你的田里作为咒诅，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其他事情的一种婉转表达。其实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作者表达他的观点。有时候关系很好，有时候关系破裂，有时候失落，有时候寻找却找不到，说话、静默、喜爱、恨恶、战争、和平等等等等。我们在这首诗歌里看到，一季一季，一代一代，这一切来了又走了，此起彼伏，我们都生活在其中，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之中。这段经文以这样的一种规律开始，从数学上或者在犹太人的脑子里显示出这规律有多完整，谈到了生活的所有季节。如果你想使这些规律成为可行，许多人的确这么做了。这些规律并不是一正一负，而是混合在一起，其中有些你很难区分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也并非就一定有好坏之分。因此，假如你想要这些规律成为完美，你会发现这些规律并不都是清晰的规律，以及这些事情是何时发生、为何发生的。 这种难以理解的结构也是有意设计的，因为你生活的规律并不清晰。事情发生，你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，你也不知道接下来的会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好事转变成坏事的轨迹，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。有时候同时发生，你在同一个礼拜参加婚礼，也参加葬礼。也就是说，上面的这些时间点并没有一个规律，是你不可预测的。这一点你是知道的。这个礼拜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。多少次美好的事情发生，却又有乌云在你头上。就如《阿甘正传》的主角阿甘说的，生活像一盒巧克力，你不知道拿到的是什么。当然，这个比喻并不恰当，一盒巧克力里最坏的仍然是巧克力。但是，当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时，那可要比一块不可口的巧克力严重的多。我们每天都做决定，往往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对作者来说，这就使得时间不合情理。我们不仅无法理解，即使理解也无从适应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九节说，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不是生就是死，今天庆祝的，明天就哀悼，因为死亡的缘故。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，你还在乎什么呢？既然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机，得到正确的结果，作者是在说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任何事情呢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，你的一切辛劳都是虚空吗？至少都将在坟墓结束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永恒益处的。如果说这是时间的荒唐，那么下面他要给我们时间的感受。你可以从第九到第十节上看出，这也是这段经文的关键。假如没有这两节，你就会摸不着头脑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实成为美好，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首先，我们学到谁在掌控，神造万物，他掌管指挥一切，他引导历史长河永不停止，但是他掌管着每一个细节。因此，时间是被控制的。他一开始就指出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他设定了你一生的两头，对此你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。既然你不能控制开始，也不能控制结束，那么你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中间，就实在是愚拙了。创造时间那一位也全权控制时间。他说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使万物成为美好。听上去好像有点问题，我发现生活里有许多东西不美好，很多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事情，我实在说不出来美好在哪里。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，那样的悲剧发生？或者作者指的并不是美学上的美好，而是万事都在他们应该有的位置上，或者时间上恰到好处。正因为神是控制者，那么万事万物都根据他的旨意，他的安排而发生，或许不适应你的计划，不符合你想要的，但却完全按照他的计划进行。在此，我们学到非常重要的一课，生活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。我们每天都以为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无论你怎么样努力，事情都不在你的控制之下。万事都在神的安排之下，神为什么做他所做的事情？在你的家庭里，在你的健康上，在教会里，我们做计划，我们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的。为什么有些人成功，有些人失败？为什么他们身体健康，我却病痛不断？凯洛琳·戈顿写信给欧康诺的朋友说，罗伯特·娄厄说，欧康诺是个圣徒，虽然挥霍浪费，但他是个忠诚的天主教徒，富有才华。他患有严重的疾病，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。我们应该感谢神的一切作为，但是想到这位年轻姑娘30多岁就要死去， 而那个不知敬畏之人却能活得那么久且享有盛名，这公平吗？神在教导我们什么？神教导我们，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。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，我们总是想象我们是世界中心。其实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这是个多么愚蠢的想法。今天全世界70亿人，就有70亿个故事。以为你的故事是最重要的故事，确实是有点过于高雅了。这还不算过去的，将来的故事。我们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，但不是主角。在大千世界里，我们实在是很渺小的一个。神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们无法知道神在想什么，也不可能知道神在做什么。这两节经文所说的就是这样。第十节说，神将永恒和和本意作永生安置在人心里，但作者也说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作者在说什么？我们常常想象，既然神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心里有永恒的盼望。但是神说，作为一个人，你里面能够感觉到，凡事必有原因，必有一个更大的故事，必有一个贯穿历史的计划。他把此放在你心里，但没有让你具有认清这一切的洞察力。也就是说，他把客观现实安置在你心里，也把挫折沮丧安置在你心里。是的，神的确有贯穿历史的宏伟计划，但你却没有能力偷看幕后的秘密，没有能力测透神在每一件大小事情上的作为。这使得我们沮丧透了，就像一个2岁的小孩，要求父亲告诉他引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要求详细解释。哪怕神告诉你，你的有限头脑也根本无法理解。我们想要弄懂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变化的，我们想要神告诉我们为什么有恶事发生，这怎么可能是他完美计划的一部分，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也没有给我们显明的事情。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没有让我们知道他的每一个奥秘。无论你怎么烦躁焦虑也没用，因为这不是你的份。传道书作者说，你若想要这么做，那就是捕风，就是虚空。我们就像是电影《显露勿近》里的那个老警长贝尔一样，或许你还记得贝尔去看望他的亲戚爱丽丝的那个场景。那是一个德克萨斯西部的小镇，镜头从远到近，聚焦在一栋破旧的老房子上，房子坐落在一个不停飞快转动着的风车下面，没有背景音乐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，只有两人的对话和外面刮着的大风。爱丽丝问他为什么退休，贝尔回答说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就像影片开始时候一样，他很怀念过去的好日子，现在当警察太难了。爱丽丝提到了他叔叔麦克斯的死，他被5个印第安人在他家门廊里当着妻子的面从背后开枪射杀。贝尔问他什么时候死的，他的意思是那天晚上他什么时候死的。爱丽丝回答说，1909年，那是在过去的好日子里。贝尔接着说，我常常想我老了的时候神会来告诉我，但是他没有。贝尔所说的就是传道书作者所说的，我以为神会告诉我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，但是他没有。贝尔说，我不埋怨他，假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这样做。爱丽丝回答得很妙，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这又是传道书的话，你看周围发生的事情，无法知道神的想法。也就是说，你看护理之功是无法知道神旨意的。可我们常常就是这么做的，这样的坏事发生在我身上，那一定是神对我不满，或者这些事情发生，一定是神在对美国发怒。但圣经说得很明白，你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发生，为什么发生。当然，有些护理之功你是马上就会知道的。假如你一个礼拜不去上班， 就会被炒鱿鱼。但是很多事情却没有解释。电影里爱丽丝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，你遇到的没有什么新奇，这个国家对人不友善，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没人会在那里等你。最后他说一句什么？这就是虚空。他在引传道书的话。房子上面的风车不停地转动，世界不会围着你转，不会等你，你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。在神管制的这个大千世界里，你不过就是小角色。神没有让你进入他的秘密护理之宫。紧接下来的一幕是一口棺材被埋入坟墓。这个国家，这个世界的确对人不友善，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新鲜。你我太渺小，无法理解，也根本没有能力阻止。假如你以为这个世界会等我们的话，那就是虚空。神掌权控制一切，他按照他的时间行事。如果说这是时间的感受的话，那么最后我们来时间的使用。如果上面我们讨论的都是真实，那么事实上这是好消息。是好消息是因为你不能控制，好消息是因为你太渺小，是好消息是因为接下来将发生的不是你说了算，好消息是因为你可以不必杞人忧天，任凭神行事，享受你的渺小，就像神家的小孩子不必为你的明天担忧。既然你我不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，或者为什么将会发生，我们可以接受神所赐的。因此12:13说，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为什么会发生，但我知道桌上的晚餐看上去可口，我向神献上感谢，我也感谢神我还有工作，所以明天早上起来我会欢喜快乐地去上班。我知道我有妻子儿女，我也有业余爱好，我会尽力去做摆在面前的事情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神所赐给我的在他的宏大计划里的位置，也不知道明年你是否还能够享受此恩赐，这不是你需要知道的，既然这样你就接受享用。这之所以是好消息，不单单是让我们无忧无虑，也让我们知道神管万事，他创造历史，也指挥历史，时间的确在他手里，这应该让我们感到极大的平安。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并没有这样的平安，因为很多事情发生在你的生活里，使你怀疑神是否真的美善。你看看历史记录，假如真的都是神在掌管，那我就要怀疑他是否真的美善。但是我们可以从他所行的奥秘之事上知道，我们知道时候满了，他差了自己的儿子，由女人而生，生在律法之下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救赎那些一生在律法之下因著罪被死亡控制的人。他像我们一样经历了人生的生死循环与徒劳，但他最终复活。看到神的这位儿子，看到他的死，应该让你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他的道路是公义的。尽管在我们看来他的行事方式是奥秘的、奇怪的，单凭肉眼谁会猜想十字架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。假如你是个犹太人，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从十字架边走过，看到那个犹太人在罗马人手里可怕的死去，你能想到的最多就是太可怜了。但要说这是神的计划，是为了拯救这个民族，则就是冒犯了。这使得犹太人感到厌恶，令希腊人为这个愚蠢的犹太神偷笑，连彼得都到我们的主那里说，万不可这样，主啊，这不是正确的方式。在我们看来，十字架怎么可能是神胜过世界呢？怎么可能是对我们最好的事情呢？更何况对我们来说，这不仅是无法理解的奥秘，事实上还是大恶。十字架是大恶，因为神所创造的人把神钉死。十字架是大恶， 因为这唯一完全遵行神律法的人竟被谋杀，那些杀害他的人是出于嫉妒与蔑视，想把他除掉。然而，这件最最邪恶的事情，神并没有阻止，相反，这是的他计划。我们每个礼拜来这里为之歌唱，为之庆祝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可能知道神在我们生活里所行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可能读出时间？你不知道眼下发生在你生活里最糟糕的事情是可以逆转的。你以为你知道，你自信地认为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能力解决，但是你根本没有任何线索，因为你太渺小，你看不到全貌，神甚至都没有允许你去查看。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一块高级地毯，你从正面看，上面的精准图案设计和美丽的花纹漂亮极了，但你把它翻过来的话，看到只是一堆线头，街头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。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，我们生活在一堆线头和街头当中，根本看不到那幅美丽图画。然而在复活的时候，回头看就能看到整个画面，那时才认识到凡事都在他们合适的时间成为极其美丽。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极合适，极完美。结束的时候，让我来读一段朱利安·诺维奇的祷告：一切都将美好，一切都将成为美好，凡事都必定美好。听到这样的祷告，我们会以为这不过就是一种别担心别烦恼的口号，但那是在他产生巨大怀疑的时候写下的。他向神挑战说，你为什么不阻止罪进入世界？假如你不允许罪，那么世界必定美好，但现在却不是。然后他列出罪给世界造成的破坏，造成的痛苦。他的信心非常挣扎。但他说，他感到耶稣对他说，一切都必美好，一切事情都将成为美好。一切的确将成为美好，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很难做出这样的祷告，具有这样的信心，因为我们看得到的只是一片糟糕，甚至一天比一天糟糕。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，我们不是神，为此我们很感谢神，我们不是神，时间没有等待我们。这一切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，我们也不能阻止它。那眼下我们应当怎么办？享受神赐的礼物，敬畏这位知道一切、掌管一切的神。这是每天早上你要自己所做的事情。我一直在遵守规则，结果成了今天这样的光景。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做？因为知道万事的神要求你这样做。他已经赐下他儿子，证明他是美善的。知道了这一点，你就知道万事必将成为美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